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听众朋友你们好，蒙哥你好，这是启木。
哎，好久没有在节目里和您见面啦。
对呀、啊、近来很忙。
忙什么了？
我们在大学城来了很多的新同学。
哦，今年听说特别多是不是？
对呀、啊、大概可能将近200人都有了。
真的啊？
啊，就这么一个大学就来了快200学生。
我猜都是跟这个美国害怕恐怖分子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人不太像恐怖分子啊。
对，黄色恐怖还没有开始。
对对，据说他们这回签证非常容易，有很多称之为水签。
哦，水签呢、啊？
放水一样的把他们就签过来、
别的国家名额都给我们了，
很有可能。
今年中国学生特别要表现好一点，免得辜负美国大使馆一番心意。
对，很有可能去年的留学生表现得很好。
嗯，
比如在我们系里，去年就来了3个，
嗯，
然后今年就招了8个。
哎，秦牧，你来了多久了？
我正好来了8年。
你的这个博士也念下来了？
对，博士念了6年。
那不错，6年还可以了，
还可以啊、
想当年你是教会里面最年轻的。
那得说想当年了，现在看见新生就好像我当年来的时候。
新生看你呢？
哎，那现在不一样了。那从去年之前吧，那别人都还是叫师兄、就好比台湾人叫学长一样。今年呢，有个新生他就过来说：“哎，你说我是叫你师兄还是叫师叔比较好呢？”
哦，叫师叔啊。
我说那我大概跟你小叔叔差不多大，你就叫师叔吧。
听得好舒服哈。
对，教会还有些别的人家上来直接就叫大叔了、
其实他们应该叫你老师嘛，是不是？你也在那边教课了嘛。
对，没告诉他们，就是告诉他我是哪个系的，他一听一个系的，然后上来就说要不就叫师叔吧。
嗯，
我们来的时候呢，看见别的老生我们就叫同学。
嗯，
那最近几年他们都很有礼貌，上来就叫师兄，尊称搞得你不帮他的忙也得帮。
你自己觉得跟他们有没有代沟啊？
哎呦，这两年还真有点代沟。
真有点代沟。
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我都不太看得懂啊。
不太看得懂了。
对呀、
本来你刚来的时候你跟你的同学是蛮像的是不是？
那当然那当然，而且我刚来的时候是大学本科毕业就来了，
所以你算
是，所以呢也算年轻的一代。
是，那你那时候来脑子里想什么呢？
那没想什么呀，就想先在这适应下来，把学位读完，按部就班嘛。
那现在的学生难道不也这么想吗？
现在也是这样。对，比如说问他们这个来了以后有什么盼望。那他们就从
这问题很深呢、
他们从最近的盼望说10月1号可以发工资。
哦，
到明年可以
拿美金工资，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是大事儿。
对呀、因为我们这开始干活10月1号可以发工资，这个8年过去了还没变，
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那新生的这个盼望呢，大哥哥我们也差不多，先是在这里拿工资，然后买车、对吧，没娶老婆的就想着这个再拿去找没结婚的小姑娘，然后他
这件事儿是不是现在有点压力了是吧？
有点压力了，对呀、再年轻他好歹也20几岁了吧，也至少20出头了吧，
开始为这事儿着急了啊。
对对对，然后远了他们就听说有绿卡呀、找工作啊等等事、这个没什么区别。
那区别是什么地方？你觉得区别是什么地方？
区别啊，区别比如说这个怎么每个礼拜五教会都有聚会，这个查经团契。这个新学生来了以后呢，他一看这个、我们唱歌，他说这好，这就好比我们在 K 歌。
哦，卡拉 OK 的简称是吧？
哎，卡拉 OK 的简称。他说我们现在吃完饭就得 K 歌。
哦，现在国内唱歌的风气很兴。
对，我当时出国的时候也有，但是好像没有说吃完饭一定得 K 歌这回事。
没关系，这对我们有利，他们喜欢就好。
哎，对对对对对，这是教会的一大卖点，一大卖点，就是可以吸引得了他们。
他们有他们的歌，我们有我们的歌。
对，
我们的歌保重他们没唱过，所以这样也挺好。嗯
啊，对呀、啊、对、啊，有新鲜感。还有就是他们来了，每个人都有个手机啊。
这个是新鲜事了，这个以前没有的。
这两年他们一来，而且好几个同学聚在一块儿，
嗯，
哦 ，share 一个 family plan。
哦，
哎，
这么有本事，
也是四五个人，最少是四个人吧。
现在大概大部分人电话就不装了，是吧？他就是一个手机。
对，然后就不装
了。
那从经济上来说倒是划得来。我8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没用过手机呢。
是啊，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好像奢侈品。
现在学生比较敢花钱了啊。
啊，比较敢。然后另外我们用手机干什么？
对啊，
我想不通啊，这没人找我啊。
哪这么多事儿要说啊。是啊，
对，没什么事儿啊。
嗯，
那时候就是从住的地方到学校，
嗯，
好不容易把这课全学完了。那就天就晚了，就赶紧回家睡觉、啊、要手机干什么、
嗯、那他们现在要手机干什么呢？
好像他们可以彼此联系吧，我也不清楚。这个
他们现在很流行发短信啊。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弄我都不晓得。
那待会儿我给蒙哥发个短信。
不，你一发我就不敢收，我是有几次收了他算我钱。
哦，真的啊。哎，我们的那个电话是手机还是座机啊？281-561-9747
啊。
啊，
那是座机了，我一直、
哦、所以不能发短信呢。
对，我一直跟小贝讲说，把他的手机拿来节目里面报啊、
哎，
他就不肯，真的是，哎，不够意思。
哎呀，这有用哎。那如果要给学生来的话，他们有的时候不喜欢给你打电话。
嗯，
对吧？你打电话还得说你好啊，
是
不对？还要学习礼节，说、
哦、
啊怎么样啊，师兄有没有空啊？
就发个短信、
哎、就发个短
很简单哦。
很简单
啊，我都没这样想，这倒是个方便事儿啊。
哦，对，比如他要圣经，你上次说他留言、
嗯、
你听不清地址、
嗯、
这样发短信啪啪啪把地址一敲，你不可能听不清嘛。
哦，这个挺好，这挺好。
哎，这个发短信有它的方便之处。
嗯，没错、
啊、不过好像现在在中国读大学的这些学生，他发短信、嗯、一般不是发这些。
他发些什么呢？
发些笑话，发些这个、啊，对啊，
无聊
玩的
就是了啊！我现在买菜去了，是吧？
对呀、啊，对呀、
啊，有点赶不上时代了啊！他们好像整个的这个生活空间跟他们的过日子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
好像他们也经常这个很容易聚在一起搞个 party 啊什么的。
这个教会就得多加把劲儿了，因为你多替他办一些活动挺有意义的，那么他也来的有劲儿，他们自己就不用给自己解闷了，是不是？
对对对，
新学生来他们自己想了很多的办法去玩啊，有的时候是玩出事情来，是吧？
那是当然，我们也要跟新同学讲安全的事儿啊，就像上个礼拜你和小贝、
嗯、上礼拜我和小贝讲了一些，
这个大学城虽然相对安全一些，可是那些东西都适用、
嗯、还是有一样的问题。
那是当然、嗯、这个没有变。
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能没变呢、啊
嗯、
中国学生喜欢来念博士，这个博士的英语叫做 PH，
这就是永久性脑损伤。
这个 PhD 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学生来他搞不清楚、哎、
PhD 啊，博士嘛，对不对？
您现在也是博士啦。
哎，对，当然我现在是知道了，那个叫做哲学博士啊。
那个什么叫做哲学呢？什么叫做哲学博士？
哲学博士啊？
哲学这个字儿什么意思呢？
哎，就是哲理嘛，然后学着学着就学着学什么博士啊？这个照理说是大学里哈，有、
嗯、
我们大学的有哲学系。
但是你们念的博士这个英语就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为什么他这么叫呢？
不知道啊，
学位都念下来你不知道。
啊，哎，我们这读的时候他只告诉我们这个博士学位有以下要求、
嗯、对，他没替你解释解释博士到底是什么。
他们给我解释了你有哪些课必须要选、
啊、
选够96个学分
啊，
啊，通过这样考试那样考试，最后可以答辩成功、
嗯、
就可以拿到学位。
那我就这样问您好了，哎，你觉得这个所谓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博士是在形容那个人呢，还是形容一件事情？
哦呦，那应该形容人吧，这个从中文来翻译
从这个字的原意来讲，他说是你这个人必须达到某一种的要求，而不是说你修了哪些课，考了哪些试。
哦，那我想他是不是就是说借着这些课和考试，就让你的人
教化你是吗？
哎，对对对对，
照说应该是有这个意思的。
嗯
，philosophy 这个字把它切开来是两个希腊文，您知道是哪两个希腊文吗？
那就 phila。
phila 是什么？废了。
哈哈哈哈哈！哎，跟 philadelphia 没关系吗？
啊，都有关系。你看到这个 phil 这些字儿啊，通通都是同一个希腊文出来的。
都是同一个希腊文，但我们希腊文只学过字母啊。
还有你现在念了这个博士呢，当然就需要稍微知道一点嘛。这个就是爱的意思了。
爱啊，对，就相当于 Philadelphia 就是爱之城。
对嘛？那 philosophy 是爱什么呢？
爱什么呢？就是第二部分了。
对呀、，philosophy 它是爱什么呢？
爱什么呢？那后面多半跟知识啊。
啊，你没错。
啊，就跟知识有关，嗯，对，你看我们专门学的就来大学学的就是知识嘛，哈。
他不但是要你追求知识，所谓哲学博士是一个热爱真理的学者，应该是这么算的，不简单吧？
哎呀，不但不简单，而且离我们的也离得有点远吧，离我们受的这个上的这些课啊，这些有点远。
那中国学生来的时候，尤其他这个不太想的啊。现在从学业的要求我们还明白，就是一方面你对你学的那一门你需要有深入的研究，这是窄的地方，
窄的地方
相关的知识你要知道的很多啊，这个我们大概还能够明白。可是之所以有一个博士学位 PhD 啊，实际上是在讲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不单是需要有这种知识，而且你是必须成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
哦，
这个东西挺麻烦的。
没想过这个事儿。
没想过这事儿。
本来拿博士学位，至少回想
光宗耀祖，对吧？还有将
来
找事情方便，申请工作娶老婆。
对呀、
哎。
而且这个啊，回去以后。衣锦还乡的时候，人家是管你叫 doctor 是吧？
嗯，就是了。
没想过这 doctor 代表什么。另外，这来了也都是别人安排的，这个别人走过的路，我们走就是了。就是没有想过说这个要把人教成热爱真理的人。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觉得我们对新生应该还有哪些的提醒？
哎呀，那我们真是盼望他想想真理。这个我有一回跟一个新同学讲，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世界上有真理、人活着的意义。
嗯，
然后那同学跟我说，师兄，这个我们一般都不想这么高雅的事儿。
那你们
我们想要比较俗一点，比如吃什么啦，以后做什么啦。
那至少他蛮诚实的。
啊，是的是的。
哎。在希腊时代，这个最先进的科学家算是亚里士多德这批人，对不对？
啊，对。
那
亚里士多德，嗯，
对，他们对所谓科学的观察，当然现在我们是给他们讲这个名字了，但是他们观察的对象、研究的对象，就比较符合于这个 Doctor of Philosophy 的这种定义。
是是是，
因为他所观察的不单是知识，他所观察的是世界、人生。啊，以及我这个人跟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尽管他的出发点，因为亚里士多德那套东西就很像中国的金木水火土，是吧？从现在科学的角度来讲是站不住脚的。
嗯，
可是他确实要比今天我们所做博士的这所谓科技研究要宽广的很多。
我想大概几百年前的人读。PhD 不一两百年前人读 PhD 他大概也会想到这些吧。
不要说他们了，我们中国在汉朝的时候立了五经博士，你光光听听这个就行了。他是五经博士，
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二两博士，研究所的课但是越修越窄不在话下，可是其他事情我们就不太想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真是要跟他们讲讲圣经里的话。
是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最近的节目里都刚讲过，但是我想呢，也不是说要炒冷饭，而是对于新来的学生啊，可能把它整理一下，专门和他们讲一个词儿，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哪个词？
哪个词嘛？就是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一段话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哎，那个时候他就对一些知识分子讲话。
嗯，
他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建议。他说什么呢？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它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动词，是哪一个？
分辨。
嗯，哎，没错，分辨。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
哎，我们一直都在学耶，只不过是分辨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走某条道路，
嗯，
那我们就不需要分辨了，就觉得。
其实我们花很少的时间来分辨那些大题目，花很多的时间在一个小角角里边钻。哎，这个是新来的学生，恐怕他们要是能够听进去的话，我觉得会有帮助的。比如说讲这个热爱真理的啊，那真理这个字呢，当然我刚才和听众朋友讲过，这些题目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其实都大略的提过啊。真理这个字可以翻成真实，
可以翻成真实，
对，可以翻成真实。你说真理跟真实有什么关系？现在中国的留学生他一听到真理，他第一个想到就是一个公式，
对，
或者
是纸上谈兵嘛，
定理、公理啊，或者我们讲说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种东西叫做真理，对不 对？
对，
他说他寻求真理，热爱真理，但是实际上真理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学生不想的，
想了没用啊，
想了没用，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难答。其实圣经里面有答案，将来咱们有机会在节目里面谈吧。圣经里面有很清楚很简单的答案，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分辨，这是从中国来的学生普遍有这个毛病，就是他对于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真实的，这两件事情他分不开。
嗯，那蒙哥再讲一遍，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真实的，分不开。
他不会分辨，他以为真实的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一定是真实的。
嗯，好像是这么回
事。真正真实的啊，尤其讲到那个真理，真实的真理，就是这个宇宙人生最终极的答案，可能跟你的合理不合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嗯，但当然可能在他想合理不合理之前，先想一下这东西有没有用。
没错啦，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哦，那又是另外一个题目。
对，咱们先留在这个合理跟真实的东西上面。
可是问题，这合理，哎呀，那得合自己和谁的理呢？
是啊，就在这里的我们所思想的啊，能够把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一套，前人教给我们那一套理啊，能够学下来就不错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要用这一套人间的理啊，去找那个真实的东西啊，哎，你不见得找得到。哎，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嘛，是不是？
是是是，
这两件事情它从本质上不见得有关系呢。因为主耶稣在问人的时候，他曾经问出这样一个名问来，他说是天上来的呢，是人间来的。当人家来试探他的时候，他用这个问题来反问那些来试探他的人，他就说，你们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这也是一个分辨，这也是一个分辨啊。如果有一个真正真实的真理，它恐怕是哪来的？
那如果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那得从天上来。
没错，
要是人间的嘛，那就要合我们的道理。
没错啦，我们所说的合理肯定是从人间来的，而圣经里所说的真实或者是真理恐怕是从天上来的。
对，是只有从天上来才不会变嘛。
这两件事情不搭
块，人间的合理那就不停的变了。
从人有思想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天到底有多高。对不对？什么事情从来
发现
高度，
没法知道天多高，后来就懒得去想。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所谓合理的与真实的凑不到一块儿。尤其讲到这个所谓宇宙人生的真相，最后真真实实的那个景象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老妈不是有句名言吗，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啊。那他现在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一定要问他说，你小时候怎么样，你是不是没人爱你啊，你才这么讲啊。因为我们要是有个妈啊，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到最后尤其你年纪大了，你回头会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尤其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嗯，
你会发现说，我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最终最终不会改变的一个什么一个爱在我里头，
是，
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
是，
对不对？
那个不需要合理，那个不需要讲道理。
你要跟我讲道理呢，你是在侮辱我，对不对？可是那个最真实在最里头的那个东西是爱，
是。
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尤其他小的时候或者他叛逆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理由，他不见得能够碰到这个爱，他甚至会误解这个爱。
嗯，
那对我们来说，这个爱是非常真实的，因为这是从父母的角度来的。
蒙哥，不过要是这就是给新同学讲，他们多半还没有孩子，很多还没结婚，不容易听得懂啊。
没关系，老生常谈，老生多谈谈，小生慢慢就懂了。
哦，他先听着，说不定存在心里，将来就明白了。
这个基督徒的行话叫做回头的亮光。
回头就明白了哈。
对，吃了亏了回头想想说，哦，原来当初我那个师叔跟我说过。一个是天上来的，一个是人间来的，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合理的。我们如果他们愿意坐下来听，你讲给他听，你只要好好的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会愿意听。可是愿意听归愿意听呢，他出门就忘了，为什么呢？就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他觉得没什么用。
就是啊，你是来了，你也不能帮我快点毕业，顶多帮我拉几个破家具，嗯，就管一顿饭，以后还有那么多顿饭怎么办？
就是啦，接待新生的悲哀就是这样子。那你带他去买菜特别多次的人，可能是对福音最没兴趣的人。
啊，对对对，我们都习惯了。
反正这个是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对吧？
嗯，也没有办法说你，那我你看我今天带你买菜了，那你晚上一定得来教会。
就是了，那来他睡觉也没办法。Yeah,
我们还是请，我们还是每次都邀请。
有的慕道朋友很有意思啊，
嗯，
就是他来，他也吃饭，他也 K 歌，你一开讲他就睡，很厉害的。你讲完他就醒了。
哦，你可以想办法把那个组啊分小一点，你就那么几个人，他不好意思睡。不过确实有很多人啊，嗯，且不说那个吃完饭唱完歌就走的人，即便他坐下来了，
嗯，
他一听这东西胡扯没用。
嗯，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用与有价值之间的问题。一件事情是因为它有价值才有用呢，还是因为有用才有价值呢？到底什么才是有用的，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哎，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辨。但是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三子。您说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需要神的拯救？我看太是了。上次咱说了，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检疫总局近日宣布，两家产品使用含铅量超标油漆，导致美国公司召回产品的两家中国玩具工厂已经被暂停出口，也就是说那两家工厂出产的玩具不能在国外卖了。听那话音好像就是啊，只能在国内卖了。在我二三子小的时候，出口转内销的产品那是有路子有能力有地位的人才能买到的东西，一般的小老百姓只能在旁边欣赏和羡慕。他们要拼命努力的让梦想成为现实，有一天也可以买到一件出口转内销的好东西。我想当然玩具也不例外了，管它含铅含汞呢，只要能玩就行。因为中国的孩子讲卫生嘛，他不会把玩具放在嘴里，更没有吃手的坏习惯，而且恰恰有着讲卫生的好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摸了玩具也洗手，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嘛。所以管玩具里头含什么呢，总是进不了中国小朋友们的肚子的。 只可惜啊，前几天上吊的那位佛山利达玩具公司的香港老板对国情和国民们实在不太了解，毕竟是在香港长大香港受的教育，算不了是国粹，否则的话他绝不会上吊啊。您看看卖给他假妻的那位好朋友，该上吊的是他呀，可人家还没事人似的活着呢，这种人宁可被枪毙他也不会自己去上吊，因为他没有良心。您再接着听下边的消息，还有比他更没良心的呢。2007年8月10日在南美洲秘鲁警方没收了超过60吨之多由智利走私入境的中国玩具，而秘鲁的卫生部门宣称化验显示这批玩具含有高度的汞和铅以及其他有毒的重金属，因为他们觉得表面的颜料调色奇怪，用手就可以擦掉，而且还能闻出化学气味。您看看美国找中国麻烦，还秘鲁也跟着来劲，废话，美国人是人，秘鲁人就不是人了啊。秘鲁警方透露，这些玩具是从中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经智利的边境偷运入境到秘鲁的，而且部分包装上还贴了假标签，谎称是来自其他的地方。据报道，警方先是查获了一辆卡车，随后他们搜查首都利马市中心的一处商场，查获了这批玩具并扣留了两名非法移民。据秘鲁当地大学的调查数据，中国玩具在秘鲁市场占有率已经从2000年的 56.5% 增加到了目前的 78.1%。 的确是中国的产品目前已经畅销到全世界，这说明中国人勤劳智慧，但这一批被查获的有毒玩具竟是被非法的偷偷运进秘鲁的。好啊，在美国那儿是大家退货往外甩，这儿却有人如获至宝的往里进，还拿到首都的商场去销售，你说这是什么人这么缺德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啊？由于疏忽，由于错误，由于不小心，把有毒的玩具卖给了美国的小朋友，那就算了，因为美国的医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他们中毒了得了病，他们有医生有医院可以去，就是死了呢也有官司可以打，保险可以赔，孩子要是因为什么事儿万一死了的话，父母手里头还能赚着一大把钱。那秘鲁小朋友可没有美国小朋友这么牛，他们招你惹你了，你们昧着良心把有毒的玩具让他们玩，你们晚上睡得着觉吗？你们况且是从智利运过去的，那就是说在智利这个国家，这种含毒不合格的玩具智利小朋友起码人手一个了吧，一定都是卖得差不多了以后才往秘鲁推销的嘛。罪恶，这全都是罪恶，怎么总是有这些败家子在外边给中国人正骂呀？我在这里痛斥这些作恶的中国人，不是因为我恨中国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人，所以我才说这些中国人，其他的人还不配我说呢，我说得着吗？费那唾沫星子，我二三的度量还没到那儿呢。您要明白我的意思，那您就接着往下听。众所周知，中国在世界上不仅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大市场，也是世界假冒伪劣产品最大的出口国。您说这俩罪罪大恶极呀，这就是在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造假的能力呢它也越来越强，居然现在在美国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木质的汽车闸片以及不具备防震功能的汽车玻璃等假冒汽车零件，这个不仅损害了名牌公司的信誉，而且对消费者的生命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做一个假的青铜器，做两块假的现代羊，欺哄一下旅游者也就算了，汽车闸皮也做假的，这胆儿也太大了啊！如今现在可以上网了，取得任何一个公司的信息都在弹指之间。中国在十年前的伪造几乎全都是全球畅销的名牌产品，但现在不同了，任何人都能够从网上直接下载任何公司的资料，包括他们公司的标志、品牌式样等等一切资料。好多在中国市场上没有生意也不打算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或世界上其他的公司，却会突然发现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处处可见，而且还由中国向世界各地出口。造假的人可以随时剽窃外国公司最新款式设计，24小时之内就能够让这冒假的产品装箱准备出口，上市的速度甚至比外国原公司产品的速度还要快。中国人聪明，聪明的绝顶，学什么像什么。在由140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反伪造联合会的压力下，
中国政府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力度也不断的加大，但总的来说情况却没有好转，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给所有的产权公司造成了数十亿美金的损失。受损的公司就派律师啊，找人呢、啊、打官司，打官司你打得赢吗？举个例子，欧克雷太阳镜公司在中国出售太阳镜、衬衫和手表等产品，深受热爱名牌的体育界人士们欢迎。可据该公司负责保安工作的人透露，在中国市场上，假冒的欧克雷产品比正品多得多。为此呢，他在中国雇了四个律师、六个私人侦探，每年用来打假的开支高达50万美元，但是效果还是甚微。他说他们有一次侦探到一家造假的工厂，对这家伪造的工厂进行突击的检查，一下收缴了10万件的伪造产品。但是怎么着呢，人家这家工厂第二天又开工了，真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按中国的现行规定，你们只能没收伪造的产品，但是你们不能没收生产产品用的模子，当然更不能抓人了。嘿，你说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是人犯罪的大写实啊。人犯了罪不一定被抓，只有当被人家发现了，推脱和辩解不了的时候才可以被抓。哪怕说就是把犯罪分子抓起来了，把他人放在监狱里头，但是让他犯罪的那个根，也就是那个模子，谁也不能动，警察啊、狱长啊，谁也没有权利去管，这叫言论思想自由。听到这儿，您自己应该也有这种感觉了，这世界实在是没办法了，需要救主的救恩。那请问谁是救主啊？那我当然说是耶稣，是基督。那请问你怎么找到基督这位救主呢？那基督有没有假的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也就是今天我要跟您讲的，在这末后的时代，基督也有假的。你要是不警醒，你要不认识这真的救主基督的话，你很可能就跟随了假基督、假先知、假神。您听听，当耶稣的门徒暗暗地问主耶稣说，世界的末了什么时候会到，你第二次降临要有什么预兆的时候，耶稣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名来的，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要增多，许多人的爱心也就渐渐的冷淡了。您想想，爱心一冷淡了，剩下来的不全都是坏心眼了吗？咱今儿讲了人做的这么多坏事，那个时候那行毁坏可憎的魔鬼会站在圣地，有人会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您看，主耶稣在圣经上把这些事都告诉咱们了。若有人对你说，看哪、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有人说，看哪、啊、基督在内室中，你们也不要信。只有当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的时候，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那些大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在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个时候，只要你是人，你就能见到耶稣，也就是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是最真实的，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到他的跟前。亲爱的朋友们，您是不是他的选民，就在于你现在选不选他为你的救主，为你天上的王了。那时候一切假的都会过去，只有真实的才会存留。这话神该说的都写在圣经上了，信不信就在您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今天和启木我们两个人在这边谈一个刚下飞机的新生，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这个建议用主耶稣的话总过起来就是两个字，要会分辨。分辨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了，要会分辨合理的事与真实的事是不一样的，天上的事和人间的事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有用的事和有价值的事也不一样。那关于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两者的区别，两者的先后秩序怎么样？现在年轻人不想，哎，真的是不想，不但不想呢，也不认识，也不明白，也不分辨。因为我们来美国是希望学点干什么呢？有用
的，有用的东西，
对，将来可以报效祖国，对不对？
哎，不，大家没有那么高的理想。
现在连这个都不说了，连这个口号都不喊。
先丰衣足食啊！
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吧？
对。
我就是那个少数人哈。我们
总之你得富起来就是好猫。
那个叫做有用的，这里就显出一个很大的危险了。我们理智上可以知道天上的、人间的、真实的、合理的啊，这不见得对得到一起。可是当你说我们从这里一天过一天，每天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一晃十年八年过去了，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孩子都大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生所花的时间与精力到底是花在哪一样上？是花在有用的事情上呢，还是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这个只有年纪大一点了就会比较容易这么想。你看我现在再一回头，这都过了而立之年了，就大概要想这样的事儿。你说这个年轻的人呢，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年岁对他来说就一大把一大把的，就好像用不完一样。其实也不过就那么50年、50-60年，也得做过。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我们还是得谈什么就是有价值，什么是有用。
以前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一个老师他就喜欢上课的时候教训我们，然后教训的看我们不听，他就说你们都说这个是老生常谈，老生不常谈，小生怎么会知道呢？
那好，我们就继续谈。
我到如今对他印象深刻，所以继承他的道统啊。
对，讲一遍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讲多了他就堵在一块，可能就出不去了。
所以这个真实的不见得是合理的，我们已经至少在节目里讲了两三遍了啊。现在有用的不见得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对你今天来讲不见得是有用的，这个道理也很明显。
有价值啊，这是什么叫有价值呢？
我先跟你说个特色啊。有用的东西呢总是眼前的，而且没什么累积性，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贵，它要求你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它没有一个，你这方便面很便宜，对不对？一泡就有，一吃就完，剩下的一丢你就不用去管它。这之所以叫做方便面，那是因为它有用啊。有价值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这么干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价值没有一件是那么方便，是吧？
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启木，您现在的时间跟从前刚来单身的时间很不一样，对不对？
对呀，
你的时间分配，
我现在都很难想象这个回到单身的生活，这个我那么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往哪摆呀？
你说的很好，你这个暑假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干什么？你两个小宝贝儿，你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时间？
哎呦，数不清啊，但每天都好几个小时的呢。
你觉得那些时间是有用的还是有价值的？
那太没用了。你如果这个对吧，没有转化成生产价值，我没有转化成这个劳动力啊，我一般都跟他们瞎玩那种。
对啊，就算你好好教他，这两个家伙是越教越皮，越玩越捣蛋。
这有用是谈不上，不过还是有价值哦。
他这个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以前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那是我刚来美国，我非常非常的不懂啊。你知道美国人呢、咱们改天再谈谈这个美国人到底是什么。这个美国人他们很能够承受灾难。有什么坏事临到了，他很会自我解嘲，而且他很有本事，他真的这样想，他能够很快就鼓足勇气继续往下去。很少看见一个美国人在电视上怨天尤人呐、又哭又闹，很少看见这样的人。
是
他们就算要又哭又闹怨天尤人，他都是有对象的，骂布什总统啊，骂这个FEMA。 他并不是说我命不好，我怎么这么可怜呢、啊？
对，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就这样讲，他们一般不会不太多，即便不是电视上，就平常我们看见，不是那种怨天，他有可能有专门的埋怨的对象，他觉得他做的事情不对，但他不太会无缘无故的说这个老天对他不公啊，这样。
哎，中国人
不太多，
这件事情中国人非常情绪化，
嗯，
而且很容易碰见。但是有一次我看一个美国人，他在电视上他的房子被火烧掉，
嗯，
然后他就说这些东西烧掉都没有关系，可是有一件东西我就再也不能有了。
那是什么呀？
什么东西呢？他一讲出来那个东西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诧异。那时候我自己很年轻啊，刚结婚了，还不太懂。
小生的时候
他说照片都烧光了。
哦，
我说照片烧光了有什么关系？那你是没孩子
是
啊，你是没家人，因为
对呀、
啊、
对呀、
啊，你现在就能够明白了。
哎，就我现在儿子四岁了，我再看他一岁的照片，都觉得很可爱。
不单是可爱，不单是宝贝，而且那个是一个记录，就是你曾经跟他在一起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时间。
对对对对，嗯，
那一些价值是一点一点培养你们中间的感情，酝酿你们的关系。你说他到底有什么用？你不知道他有什么用。你甚至几乎可以直接的讲、嗯、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没什么用。但是人生走到头啊，如果你一辈子就花时间花精力在有用的事情上，不知道去找那个有价值的事情上，
嗯，
那你肯定是要后悔的。
就那时候就太晚了是吧？
那时候真的太晚，你没有一个所谓有价值的方便面，没这样的东西。圣经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有价值啊，简单的说，第一，神对人有一个绝对的价值。
嗯，
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你来讲可以是不合理的，可是神应该绝对是真实的。
哎，我是新来的同学，那是反过来讲啊。哎，我眼见为实，对不对？
嗯嗯。
师兄师叔这是真的，同学是真的。哎，这个神、嗯、你也没法让我看，那
对吧？
那
你把眼睛闭起来，天下还有没有什么真的事情？你眼见为实，你以自己的标准，这个叫做合理的嘛？所谓的理是你自己定的。我们说眼见或者测量得到，我可以摸得到，是谁测量得到啊？谁看得见？谁摸得到？是我摸得到，这个叫做人间来的，这个、就是人间来的，对不对？
哎、对呀、啊，我思故我在嘛，那我得说的算啊。
如果这个道理都还想不清楚的话呢，这个不能来念 PhD 的。
哎呦，
要回锅去稍微再。再补点课，再世外桃源多听几次。
啊，对对对，那就欢迎多来世外。
对，
嗯，哎，我们有科学新知对吧？
我今天应该就是科学新知啊。
啊，这对我们也学了 PhD 嘛，对。
对，今天来讲的就是科学新知。那你必须要能够明白，神的真实对你不见得合理，而你的合理呢，在神看起来可以是非常虚妄的。圣经是明明的这么讲的。既然如此，神对人有一个绝对的价值，你必须要寻求他，你必须要试着去明白他。
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
当我们试着在寻求他，在明白他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发现了、啊、神那里有他自己的一套理。他的理非常简单，如果我不让你找到我，我如果不赐一条道路让你找到我，你就不可能找到我。你找到了我，你也没命了，因为神是圣洁的，是不是？那这个道理很容易想。那剩下我们一个问题啊，无论是合理的问题或者是真实的问题都一样了，那就是神到底有没有为我们留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找到他。这是每一个来这里留学的人啊，如果你真的是要热爱真理的人，你必须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在寻找真理，我要念这个 PhD，请问真理有没有给我一条路让我可以找到他？还是我就在这里瞎摸、黄猫进了白屋子里，不能这样瞎摸下去，我摸到什么时候？如果神给我们一条路找到他，那就好办，这事情有的可以谈，又合理又真实、对不对？
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性的问题啊。所以神对人应该有一个绝对的价值。
所以就好比说、啊、你要是不告诉我你家在哪，
对、啊、
那我就去不了，对不对？
没错，
你要是告诉我了，我还可以开始看看地图，看看我怎么样才能到你家，
我告诉你说我家在哪里，你才可以开始判断到底我所说的我与我的家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啊，是，但你得先告诉我，你都不告诉我，
我
无从查起。嗯，
那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明白神对人有一个绝对的价值，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世外桃源这样的节目，我们也鼓励所有来到这里的学生，哪怕你只是想吃顿饭，甚至你只是想去交交朋友，去 KK 歌都好，
都好，
因为至少你来的时候啊，就算你很不同意我们所讲的，你仍然会开始想这个问题。
是，
你看人家做见证就知道了，当初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那个最会讲道的，而是讲的让他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天下还有这么笨的人怎么可以这样讲，就是这种事情会留在他心里面。
是啊，是啊，我们的特别碰到长辈是最有意思的，他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拿过博士学位的居然也会这么荒唐哦。
对啊，
这么愚昧哦
就是这个荒唐吸引了他开始才会想，是不是？
是啊，是啊，
嗯，那这个神对人的绝对价值最好是借着教会这样的环境慢慢培养起来啊。
嗯，
但是教会的环境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有绝对价值的，主耶稣临去就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嗯，
这个彼此相爱不是指着男女朋友，甚至不是指着夫妻，而是指着弟兄姐妹，而是指着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
相爱。对，比如说这个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对吧？
啊，对，共产党国民党之间
彼此相爱，你看主耶稣这个建议多好，对吧？
就是，嗯，
大家谈判的时候应该先把这个东西摆在里面，你先彼此相爱嘛，你就是因为不一样才爱的深呐，啊，对吧？才爱的带劲儿啊！
不，但爱的代价就太重了，
人
但是这个才有价值。嗯，
人跟人之间的事情，在神看来是有绝对价值的，
有绝对价值。嗯，
对。但圣经的话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
有
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永不止息。嗯，但是这个爱呀，绝对不是一件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用的东西，而是有一个恒久价值的东西。这个爱也不只是一个元素，而是我们两个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家庭之间，在父母儿女夫妻之间，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那个东西。你今天觉得它没用，可是圣经说它干什么？永远长存，
永不止息。
对，照这样想，那个照片被烧掉的太太就不要担心，
那个爱还在那里，
那个爱到了天上，我们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状态永远长存，怎么样的状态永不止息。我今天常常在想，你知道我最想什么？
没有，老生常谈。那老生常想什么呢？
老生常想这个事儿，我是两个女儿，你是两个儿子，对吧？哎，我常说呢，嗯，有儿子没女儿，但是你们现在可能有第三个啊，有儿子没女儿，这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只是半个爸爸。
对，我也这么想来的。圣经上还说要生儿养女嘛，还没养过。
生儿呢，那个儿给你抱到三个月、六个月，他就吓得满地跑，你抱到他就不让你抱。我的小女儿七岁了，天天往我身上爬，你看。
嗯，是是是，
多贴心呢，啊，是不是？
嗯嗯。
但是我最想的就是他们小时候那个圆脸蛋啊，又嫩啊，又香啊，又白啊。
啊，这个儿子女儿都一样，都一样。
是啊，抱在手上那个那真舒服。
嗯，
真喜欢。
嗯，
对不对？我就想他能够变这么小，让我再抱抱。
哎呀，那就不可以了。
那就不可以。可是你知道，那个爱，圣经说是永远长存的。
是是是。
我和他中间那个关系，他所带给我的喜悦，我所给他的爱，我们中间那个流通，圣经说是永不止息的嘞。
那是
这东西有价值哎。可是这个东西，当你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是需要耕耘的。今天的留学生很可怜，
嗯，
留学生很可怜呐，忙着念书，忙着写论文，忙着找事情，忙着上班，忙着把房子付清了，车子付清了，一转眼呐，
孩子大了吗？
哎，当你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这些很有用的事情上的时候呢，你那个有价值的那个户头啊，往往是干戈见底啊。
嗯，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你看，神对人应该有一个绝对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是有绝对价值的。还有一件事情尤其被人忽略掉的， 就是反过来讲呢，人对神有绝对的价值。这话您同意吗，题目？
第一条是神对于人有个
应该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这个很容易了解，
很容易明白。第二个，人和人之间的价值，
人和人之间的价值，对，
这个
直接圣经就用一个字，就是爱，是不是？
所以第三个你讲的是说人对于神他有价值，
基督徒有所谓的信望爱啊，那神对人的绝对价值呢，是用信来得到的。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的绝对价值呢，是用爱来代表的。但是我们作为人，做一个受造的卑微的罪人，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们最荣耀的盼望，就是神看我们这些人在神的心里面也有一个不可取代的绝对的价值。
哦，所以就是说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看为宝贵的，看为有价值的。
对，
这不得了哎！
啊，那不得了，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
因为我本来都是说是芸芸众生的之一而已啊。
这绝对不是圣经。
你活一辈子就完了嘛？但是现在那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价值了，就我们本身在神眼中就有一个永远的价值了。
圣经的话是说啊，他讲得很清楚，他是说，我还没有把你造在母腹里，还没有把你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就已经认识你，我就已经提名召你，我就已经用永远的爱爱你了。
这在诗篇
讲非常非常的特别，主要是在福音书里面也讲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井里，不伸手抓住把它拉上来呢？那然后他就问了，人比羊何等贵重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
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在神的眼里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一方面神说我们是罪人，一方面又说呢，我们是非常贵重的，这一点都不矛盾。正是因为我们是非常贵重的，他才在意你现在成了罪人，他才要想把你从罪人的境况里拯救出来，对不对？
是是是，
这一切都讲到我们对于神来讲是有绝对价值的。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他说父亲怎样怜恤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这个我们虽然很难思想，就是我这个人，对不对？我在这个世界上都排不上名，谁也不认识我，怎么上帝会认识我？我对上帝这么重要，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这样。
对，我认识一个年纪挺大的传道人，他有五个女儿。
五个女儿，有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哎呦，
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五个女儿就像我五个手指头一样，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然后他接着就说了，他说我只是一个人，这五个手指头，这五个女儿对我来说呢，都是绝对重要的。
是，
你也可以说我的爱只有这么多。可是神他的爱比人要多得多了。
是啦，是。
如果我自己看我五个女儿每个都是重要的，那神看每一个人加倍的重要，他这么说的。
是啊，你说他要是有三个女儿的时候，那比如像蒙哥现在有两个女儿的时候，
对对，
你就觉得这两个都极其重要，因为你就只有两个，再加到五个哪个都不能少。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嘛。
对，
既然你太太同意，你可以试试看。
我再试试看啊，五个啊，这还没有想过啊。
你想到四个是吧？所以你看看这个分辨呢，你必须要分辨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有价值的。当我们能够从人的角度看见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从圣经里面有一个清楚的分辨。那就是不单神对人有绝对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个爱有绝对的价值，还有呢，人对于神，我在神的心目中也有一个绝对的价值。为了那一个绝对的价值，神在永远里面为我有非常荣耀的预备，那是我的盼望，那是每一个人应当有的盼望，那是你天父为你预备的，
那是盼望。
对，
所以这个是存到永远的盼望。
对，
那就不只是拿工资啊，买车呀、啊。
这些事情呢，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讲讲很简单，如果听众朋友是上了年纪的，也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同意我们所在说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什么？刚下飞机拎了两个包的学生，
就是了，就是了。
你怎么？
而且他们又年轻，嗯，
你怎么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你怎么能够从这些方面帮助他们？啊，那这个是我相信不单是我们的难题，是每一个教会的难题啊，也是每一位听众的难题，因为大家都有儿女，你总会遇见一些比你更年轻的人。是不是？我们不是要把什么人生的经验呐、诀窍啊传授给他，但是当人活着的时候，尤其你年轻的时候跑到美国来，照人看，照神看，你都在一个很好的机会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握自己哦？
是哦，
恐怕大部分的人都会像我们刚来的时候一样，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心思、意念，人生最好的那一部分花在一些人间的事、合理的事、不真实的事、有用却没有价值的事上，是不是？
因为大多数人都这样，所以我们就学着他们。
对呀、
但是我们要，如果有机会见到新来的同学，我们真是愿意劝他是看重那些有价值的东西。
对，不要光看合理的事情，要看真实的事情，不要光看人间的事情，要注意天上的动作，不要光找那些有用的出路，要为自己存留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